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证件科技新闻。今天的内容有：物种灭绝与人类的危机，对于植物经络系统的研究，巨人的传说不仅仅是传说，创生之柱的可见光和红外线影像，从基因治疗的风险看医学的出路。下面请您收看详细内容。物种灭绝与人类的危机。据 BBC 2002年5月21日消息，一份来自联合国环境总署关于全球环境现状的报告再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这份在5月23日正式发表的报告指出，如果现状不加以改变的话，那么在30年内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哺乳动物将会面临灭绝。问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二是人们盲目而又无知地把新物种引进并不属于他们的环境中来，从而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结构。这份报告给出的濒临灭绝的物种清单中有11000种动物，其中包括1000种哺乳动物和1/8的鸟类，还有超过5000种植物也同样面临灭绝。一些人们所熟悉的物种，比如黑犀牛、西伯利亚虎等等，都在这份清单中。在审视了过去30年人类发展对环境带来的破坏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之后，联合国忧虑的声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而且在持续急速恶化着。人类对野生地区的持续入侵、雨林和沼泽的破坏，还有工业的冲击，无不极大地威胁着濒危生物的生存。一个深刻的例子是濒临灭绝的阿摩虎。阿摩虎在远东俄国的生存环境正在被当地疯狂的伐木工业日益破坏着。在巨大的利益和贪婪的欲望驱使下，当地的私人伐木工业快速发展，已经达到了没有任何限制的地步，以至于一家伐木公司正准备修一条公路直通最后一片没有被开采过的原始森林。一份又一份关于环境恶化的报告不断地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份由联合国环境总署最新发表的报告更是明确地告诉了人们现在环境危机的状况。我们的地球已经不堪负重，如果人类任由贪欲驱使破坏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那么真正的生态灾难就会落到我们自己身上。对于植物经络系统的研究，经络学说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的医学实践充分证明了经络系统的存在和功效，而且在人体和动物身上均发现了经络系统。那么推而广之，植物是否也有经络系统呢？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可是现代科学却发现植物也存在着与人体和动物极其类似的经络系统。现代科学对于经络系统的研究发现，经络和穴位的体表皮肤与周围皮肤相比有下列特点：高电压、低电阻、自发声、自发光，还有较高的温度等等。新疆林业科学院的科学家和新疆大学物理所以及明尼苏达大学等单位合作开展了对植物经络系统的研究。他们研究了大豆等几种植物，发现植物上存在着和动物类似的经络系统。主叶脉、小叶脉和主叶柄、叶柄可能就是植物的经络。针刺叶柄导致的主叶脉电阻下降远远超过针刺叶肉导致的电阻下降，这也与人体及动物身上的结果吻合。同时，针刺叶柄导致主叶脉的温度上升也与针刺穴位导致皮肤温度上升相似。科学上已经发现植物能感知、能记忆、能思考，还有类似人类的高级神经反应。美国著名科学家巴克斯特等人做的研究曾经轰动了整个西方社会。现在科学家们又发现植物可能也有经络，看来植物的生命奥秘正在越来越多地被揭示出来。巨人的传说不仅仅是传说，在世界各个民族的传说中，巨人几乎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从希腊神话《奥德赛》里的英雄俄里修斯在海岛上遇到的独眼巨人，格林童话里杰克的豌豆与巨人，一直到《格列佛游记》里的大人国，许许多多的故事都描述着巨人这样的生命。18世纪以后，随着近代人类学的研究，这一类的传说渐渐地消失。现在大家都说这些只是故事传说，不可尽信。 然而，一些关于巨人的考古发现却让我们重新思考：难道关于巨人的传说仅仅是传说吗？我们先看看南美洲秘鲁发现的埃卡石雕吧。这些珍藏在 Dr. Javier 博物馆里的石头雕刻着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图画。在这些图画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与恐龙生活在一个时代的情况。恐龙像是一种家畜，或者是当时人们的宠物。在其中一颗石头上刻着的一幅图中，一个惊慌的人正被一只暴龙追着跑，他很害怕地向前跑。我们知道恐龙是生活在7000万年前的生物，难道那个时代就有人类吗？按照另一块石头上雕刻的是一只三角龙，这种恐龙长得很像巨型的犀牛，以头部的三只角得其名。图里雕刻的是一个人骑在三角龙的背上，手里拿着像斧头一样的武器挥舞着。在另一颗石头上，我们还看到一个人骑在翼龙背上。几乎比较著名的恐龙类型在这些石头雕刻里都有出现，而且还似乎跟雕刻石头这些人的生活有密切关系。仔细地比较这些石雕，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在这些石雕中，人与恐龙的大小比例差不了多少。以现在发现的暴龙化石为例，暴龙身高约有3层楼那么高。在《侏罗纪公园》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恐龙是非常巨大的，一脚可以把人踩扁。我们看到所有的石雕里，恐龙虽然还是比人大，但比例并不悬殊。三角龙对于骑的人来说，好像是现在人与牛的比例。这些说明了什么呢？难道在恐龙时代还生存着巨人吗？1950年后期，土耳其的山谷地区发现了许多巨大骨头化石，经调查证实与人的骨头十分相似，只是比例出奇的大。其中一个人的大腿骨化石长达120公分，依照这个比例，这个人的身高有5米多，真的称其为巨人一点也不为过。在马来西亚的沙劳越一带也流传着有关巨人的传说。本世纪初，有人在沙劳越的密林中发现了一些巨大的木棒，这些木棒长达 2.5 到9米，据说是巨人使用的工具。以上的一些证据分开来看都是一些不解之谜，然而综合起来看却十分耐人寻味，巨人之说也许是真的。创生之柱的可见光和红外线影像。眼见为实常被人们视为金科玉律，可是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人眼看到的未必能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哈勃望远镜以可见光波段照相机拍摄的一个叫做鹰的星云，1995年被公之于众的时候，其中的影像被称为创生之柱。这些奇妙的柱子长达几光年，宽度相当于从太阳延伸到它最近的恒星，已被人们视为宇宙壮观和美丽的标志。这个星云曾被描述成新星体强烈诞生的区域，但是最近的红外线照片表明，鹰星云并不是星体诞生的基地，那里只产生了为数不多的星体，而且正在迅速消失。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新闻报道，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汤姆生教授利用哈勃望远镜上的近红外多目标谱仪观察了鹰星云。他告诉 BBC， 它们看起来像是很暗的密集的气体和尘埃柱子，但是当用红外线来观察它们时，我们看到的景象太不相同。红外线影像显示，创生之柱没有包含很多的物质，而且新星的形成也已经接近尾声，新星的诞生仅在柱子的顶尖还在继续。只看可见光图像使人非常困惑，汤姆生教授告诉 BBC， 你需要看红外线照片来了解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情。下一步我们将用钱德勒 X 射线望远镜来观察鹰星云的年轻星体，因为它们辐射出很多的 X 射线，这样我们就能知道柱子里面到底是什么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不自觉地陷入眼见为实的误区，其实人眼所能看到的景象并不一定是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只不过是它在可见光波段的表象而已。因为肉眼只能观测到电磁波波谱中极为有限的可见光波长的范围，比可见光波长更短的紫外线、X 射线、伽马射线以及波长更长的红外线、无线电波 还有各种微观粒子，人肉眼都无法直接观测到。科学家们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致力于开发各种各样的观测仪器，以弥补人眼直接观测的不足。当我们瞭望宁静的夜空时，我们可能看不到什么玄妙，但是最近科学家们用人眼看不到的紫外线、 X 射线、伽马射线观测仪却发现了非常频繁的超新星爆炸、星系的碰撞和伽马射线爆发等剧烈的变化。这宁静的夜空下其实隐藏着多少我们人眼无法观测到的惊心动魄的巨变。虽然借助现代科学仪器，人们可以观测到可见光以外的电磁波和其他一些微观粒子，但还是有许多物质现代科学仪器目前是无法观测到的，科学家们称之为暗物质。科学家们估计暗物质的质量高达宇宙总质量的 87% 以上。现在许多因肉眼看不到而不为普通大众所了解的事情，如修炼界所揭示的人的元神、另外空间等，很可能会随着人们观念的更新成为未来人类的常识。从基因治疗的风险看医学的出路，随着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把未来治疗疾病的希望寄托在基因治疗上。顾名思义，基因治疗就是用基因治疗疾病。科学家们发现一些疾病是由于基因缺陷而引起的，因此把一份健康完整的正常基因引入病人体内，理论上就可以纠正致病基因的缺陷，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然而基因治疗的前景真是非常光明啊。4月19日科学杂志报道了基因治疗的风险。德国汉诺威医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把外源基因利用目前最有效的病毒载体引入细胞体内，并将这些携带外源基因的细胞植入小鼠动物模型，结果发现外源基因的引入可以导致小鼠患白血病。原因是外源基因改变了正常基因的表达，而且外源基因本身的蛋白产物亦改变了正常细胞的活动，从而最终导致肿瘤的发生。这个研究结果表明基因治疗的风险性，这与目前药物治疗的处境非常相似。传统医学利用动植物中的提取成分或者化学合成药物治疗疾病，然而药物的副作用总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难关。虽然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使得科学家有希望通过基因治疗疾病，但是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即疗效与毒性并存。比较传统的药物治疗和正在开发的基因治疗，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治标不治本。这些治疗方法都是不想改变病人自身病变的根本原因，而是单纯利用外来药物对抗病变。基因治疗的风险性再次提醒科学家们，这一治病思维方式不可能为人类征服疾病带来根本性的变化。相反，中国的针灸术只是用针调整病人自身气脉运行就能够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而气功修炼者不用任何外来介入，只是通过修身养性就可以治疗疾病。这种不用药的医学其实是更高深的科学，这种不用药的医学其实是基于对人体更深厚的认识。修炼所产生的医学奇迹，西方医学现在还搞不清楚。然而如何从人体修炼这个角度研究人得病的根本原因，也许这正是医学新的发展道路。各位观众朋友，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证件科技新闻，我们下次节目再会。